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苦林巴拉巴拉，我是苦林，
我是 JC，
我们是 JK 二人组，我们也是艺术二人组。
我不敢讲、我不是
我们是艺术欣赏二人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艺术欣赏是很重要，所以 我好像有讲过嘛，我觉得我们中学的美术课程完全是错误的，
完全错误。
对，因为我们美术课是不是老师就一直叫我们画画，
这从小学就这样吗？
对啊，那你拿个石膏像来画，拿个水果来画，可是不是每个人都会画画的嘛。所以美术课应该上什么？上艺术欣赏课。对，你要学画的，你要去请老师学画，你去读艺术专科的学校、艺术大学，然后你去学画画。但对大多数我们不会画画的人而言，我们要学会看画。这样子我们将来才是他的买家、才是这些画家的消费者啊。
我们应该买不起吧？
没有，不一定、
可以欣赏啦。
欣赏啊，你也可能去买啊，因为你将来如果你收入好了，你有钱了，那你至少要懂啊，你知道吗？
要懂。我觉得我可以买明信片
啊，买明信片也可以啊，买画报也可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重点不是在这里，而重点在说，如果你创作者没有人欣赏，你就不会有创作的风气嘛。那欣赏是要教的嘛，没有人教你怎么会欣赏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才这么。不要说辛苦，这么努力的要跟大家，这么突破困难的要跟大家讲印象派，就希望大家也增加一些艺术欣赏。当然你不会去买印象派的话，量你也买不起。但是譬如说我们去国外看画廊啊，对，看这些展览啊，你看到这些画，或者他们也有来展览，像莫内什么都有来展览，那你至少知道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对啊，不然都会觉得看不出所以然。
对啊，看不懂。
看不懂。
看画没有要看懂的。看懂的画一颗苹果，你说我这是苹果，这需要懂吗？这搞不好找一只聪明的猴子他也知道这是苹果。
哦，你说看那个画是苹果，然后从一大堆水果找出跟他一样的，应该是看得懂吧。
对，重点是说你看这幅画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还有他的意境。
对对对。所以印象派，我们今天讲印象派第二次讲，大家可以打开我的脸书库王玉仁，上面就有这些相关的画作可以看。那我们今天讲到印象派的最大咖莫内，这一定大家都听过的，
对不对？睡莲嘛，
对，而且这个印象派最适合形容莫内的话，就是说印象派里
就是他代表了，
对对，有些人的话可能还不是那么印象的，但是莫内是印象大师，所以他而且他完全贯彻实践了这个印象派的理念。那我们还是给大家复习一下，说为印象派跟以前的画有什么不同。最重要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不需要画得很像，以前画画都是比画像的嘛，对不对？
以前就要写实派，
对对对对。你看我们看以前的画，那个衣服的皱褶啊，对，都非常画得非常细致。但是因为这个我们讲过，因为相机已经发明了，你再像也没有拍照像，所以我们画画就要想办法啦，我不能再用比像的啦，所以我们不比像，我们比印象。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好，不用画得很像。那第二个就是以前的画都是在室内画的，因为室内长期光不会变嘛，我才能够稳定的画一个人的画整个这个图面。甚至包括即使以前画所谓的室外的画，其实也是想象中，也是在室内画的，就像我们这个中国古代的山水画一样，水墨画都没出去外面写生，地处会看你行为。那但是印象派重点是我要捕捉自然光，我到户外去画，阳光是什么样子我就画成什么样子。
所以印象派都不会在室内画吗？
室内很少，是
也
有也有，但是很少。但是这一点是以前没有的，我们要讲以前没有。第一个
就会出外去画，
对对对，会到户外去画。那第三个就是题材没有限制， 以前画画因为出钱的人都是这个
王公贵族，
要不然就是教会嘛，对不对？所以我只能画这些宗教的东西啊，这或者王公贵族的画像。那现在题材没有限制了，工业
就由画家自己决定。
对，工业革命起来之后，中产阶级起来，中产阶级我也要买画，对不对？我也要看，我希望你画我的生活，而不是画那些这个高不可攀的，这个不知道在空中虚无缥缈的。所以他的题材也没有限制了。这是印象派的画跟以前的画不同的地方，也是让这些画我们就更喜欢接近它。比如说我们不会想挂一幅维纳斯在家里吧，怪怪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可能会想挂一幅草地上的野餐在家里面。好，那这里面还有一个莫内有个好朋友叫雷诺瓦，
哦，他也很有名，
很有名，而且雷诺瓦的画大家就会喜欢看，因为看起来都非常的甜美。
我记得他有一幅名画，
弹钢
琴
的
少
女，对对，那脸都红红的，这样
好漂亮。
对，那雷诺瓦他跟莫内一起画的时候，他曾经承认，因为其实画画是很挣扎，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刚开始，才开始有一般人会买画。那这些画家既然不是宫廷或教会供养，就要靠卖画为生。
是，
问题是即使现在画家要卖画都不容易，何况是那个时代。所以他们常常就会画卖不出去，那去比赛又不被人家肯定，因为他们不是传统的画法，所以他好几次都觉得很挣扎，想要放弃。
你说莫内吗？
雷诺瓦
啊，雷诺瓦
是莫内鼓励他说坚持，我们要画下去。就所以他受到他很大的这个影响啊。那另外这个印象派里还有一个叫塞尚，他也很有名。塞尚就说莫内也只是一双眼睛而已，可是天啊，那是多么不寻常的一双眼睛，
看人家看不懂。
对，他会看到人家看不到的，而把这个东西表现出来。那莫内是1840年出生在巴黎的，爸爸是个杂货商，所以也不是很有钱，经济拮据，所以他五岁的时候他们就搬到一个海边的小乡镇去。所以莫内因为是在乡下长大的，所以他比较乡下人，比较粗野直率这样子，偶尔也会发脾气，所以是一个个性很直的人这样。那他画画，他年轻的时候既然画画嘛，他就认识一个画框店的经理叫做布丹。布丹他自己也是个业余画家。莫内本来不喜欢布丹的作品，可是后来他被布丹说服了。布丹说我们去户外写生。
哦，那时候没有，
对，之前没有啊，因为以前不是说都在室内画吗？他说到户外去写生，因为布丹认为说你在户外直接描绘，你可以捕捉到闪烁不定的色彩跟光线。因为你在户外画画，光是会一直变的嘛，对不对？而且那个光的亮啊、明亮，就像我们在拍照一样，对不对？今天是阴天，我们拍起来不一样；晴天，像我们去阿根廷玩，你看天气一好，蓝天白云，拍起来都很美，这样哈。所以这个观察，这是很有革命性的，而且你直接描绘的作品，你有一种生动的力量。
不是靠想象。
对，而且因为大家一看就啊，这个罂粟花啊，这个是什么？这个都是我
平常会看到的
东西，对，我有亲眼看到的东西。这个东西，这个是画室里面达不到的，所以他把这个观念灌输给年轻的莫内。莫内一生创作的指标就是这个，在室外画画，画外面画。
所以是从这个布丹开始。
对对对，布丹对他是有影响的。这样哈，那莫内他有一个特色哦，他家里人是很喜欢他作品的。
支持他，
对对对对，所以支持他说我选择艺术作为职志，全力支持他，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家里也不是很有钱，对不对？然后而且你画画基本上真的不知道能不能维持生活这样子，而且家里人还19岁把他送到巴黎去，不是说已经搬到乡下了吗？送他去巴黎念书，这样子去念巴黎艺术学院。
是，
结果莫内这个不成家呢，居然不去读巴黎艺术学院。
为什么？
不是考不上哦，他反而跑到其他那些画家聚会的酒馆，常常在那边跟他们讨论艺术。
其实他可以白天上学啊，晚上再去酒馆啊。
上学总是一个压力。总而言之呢，家里人就这一点就对他很失望。对，因为不然，因为巴黎艺术学院是很有名的嘛，是比较正统的。那起码人家说，你干这边创啥？讲哦，在巴黎场艺术学院，对吧？啊，结果没我干在巴黎规刚刚几挂画家底下画好啦，
在酒馆喝酒谈艺术。
对他很不满意，断绝他对经济上的援助。我有你钱了，你这样没路用了。好，那这个莫内这样子一下就没收入了，没收入还要不要画？
嗯，当然要画、啊，
当然要画、啊，绘画是我的生命，对不对？嗯、我燃烧着我的生命，我要继续的画哈。那但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哈，莫涅为什么会成为印象派的大师哈？等一下仔细的给大家介绍，大家可以先去把这些图片找出来，准备好。那我们先来回信。
那你要先说图片的名字吗？
哦，图片的名字是不是好，第一个是特洛维的海滩上，哦，第二个是西敏市桥。第三个呢？第三个不是他的画，第三个是这个马内的画，就是我们上一次介绍的马内。嗯、马内的在阿荣堆时，莫内于船上绘画。
哦，所以这不是莫内，
对，这不是莫内画。
然后画莫内就
对对对。然后最有名的一个印象日出，这个一定哈，一定垂钓啊。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圣喇沙火车站，这是他的一幅画。然后还有的就是他的甘草堆，这很有名的，他有15幅甘草堆，你随便垂一幅就可以了。然后再来就是睡莲，睡莲更多，你随便找一幅就可以了。等一下我们就来讲给你听。好，我们先回信。
好，我先回 Podcast 留言。好，这位是常给我们写信的听众美语，美语标题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哦，那一集我们是不是讲海伦嘛？然后我们有说征求看听众呢，你认为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欢迎你留言或写信给我们。好，这是美语哦。他说，我觉得世界上最美的女人非戴安娜王妃莫属了。凝视戴安娜王妃的照片，每每无法自拔，收不回目光。哎，没错，哎，戴安娜真的蛮漂亮的。好，接下来，当然身边周遭活灵活现看得到女性当中最美的自然是 Jessie 小姐了。等一下，等一下，这个节目其实只有苦灵大哥会称赞我。哎，这是第二个称赞我。
其实很多人都在心中默默称赞你。你看我每次登脸书登你的照片，大概拢话讲水有够水的啦。
没有没有，那当然就是挑过的啦。不好看的都被我删到海里去了。好，他说每次收听这个节目。Jessie 与苦灵老师之间的互动对话中，字字句句话里话外都能清晰明白地理解到这件事。美丽的女人之所以能够散发出美丽的光芒与氛围，是因为有人疼惜，有人捧在手心。祝福你们幸福平安哦！哦，这也是在称赞你。
对啦，所以你刚才叫我念，当然是你念。
我就哎，看到这个我实在不太好意思念了。
人家绕个弯称赞我。
是是，其实称赞苦灵大哥了啊、哦。好，接下来感谢斗内听众哇。这常给我们抖内，我好像这两个月都是他抖内最多。阿迪亚，
这个叫金柱啊，这个叫金柱。
阿迪亚他说，有没有人说你们很难追耶？哎，什么很难追？我在想，他所谓很难追，就是说我们现在600多集、嗯，如果不是一开始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比如你可能是前两个月才开始听，你会觉得哇吓到这么多集怎么办？好，但是阿迪亚说他追到了，好像吧，谁在乎呢？好。他说我就一直听下去吧。好，谢谢阿迪亚哦，感谢你持续投内给我们。好，接下来再回一封信。哎呀，这封信也是刚刚念的跟美语美语有关的，有关于木马屠城记最美的海伦皇后。好，这是来自嘉义县太保市的忠实粉丝阿汉。阿汉说，感谢苦灵老师与美丽的 Jessie 师娘。好，谢谢你哦，
师娘啊，
师娘
啊，小师娘，听起来就有点暧昧。
是你在暧昧吧？叫我 Jessie 就可以了。他说很喜欢你们俩直播的节目，这次的特洛伊木马屠城故事非常的精彩。我觉得最美的海伦皇后扮演的是德国女演员戴安克鲁格，在2004年特洛伊木马屠城电影里，她所饰演的海伦皇后角色是我觉得最美的。里面的也有大帅哥布莱德比特饰演的阿基里斯介绍这部电影给两位。诶，其实这部电影我有看过，你所谓的那个德国女演员戴安克鲁格，其实她长得我觉得真的也蛮漂亮的。
真的、哦、
对，
就是世界第二就对了。
2004年演的、哦、
好，
什么世界第二？
对啊，对我来讲所有什么美女都是世界第二。
好，可以了，
因为我心中有我的第一，好不好？
好好好，就叫
啊，讲到会记到，
就叫我真善美就可以了。
哦
哦、小白花，
真善美。Edelweiss,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o
让你等到唱歌机会还没唱完
唱不下去了好，对不起对不起污染各位耳朵了等下请接续把它剪掉好
不剪来印象派
好印象派好我们先看到这幅画大概一点也都懂我来先问你你看这幅画的感觉是什么特洛维的海滩上
第一幅是这个吗
对啊就是这个啊这就是、哦、这不就在海滩上吗两个女人
我只看到两个女人
两个女人在海滩上啊后面你看是沙滩啊还有海啊哎呀、啊，
我想这么热干嘛去海滩上还撑着黑伞、啊嗯、不过他们俩的坐姿会觉得感觉很休闲嗯，很悠闲的可能在聊天啦、啊嗯嗯。另外一个右边的女生穿黑衣服的好像在看个东西吧嗯，对那个色彩感觉是比较柔和它不是很鲜艳、嗯、那当然就是你刚刚说的印象不是就是画得非常的清楚包括它的线条就感觉就是一幅就是嗯，怎么说呢
岂止是画得不是非常清楚根本就不清楚
脸部的那个线条啦或是衣服啦也没什么不像说什么皱褶非常清楚啦、嗯、就是一个大概的形状
对啊所以你看它很快是很多是一大块用平涂的这样子、嗯哦、这种可是这种方式它虽然没有画得很细致但是你注意这幅画它的光影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这个女生她的脸是暗的对不对？但是她裙子这边非常亮因为这边太阳没有遮到、嗯、有没有裙子底下就
有
白了几块好包括这个椅子上面有两个椅背这边都有白色有没有就是表示那个光
亮光
的感觉、嗯、然后所以它就是明暗对比非常的清楚这样所以这种人体那你说这个人体没有画得很细致啊什么衣服的皱褶可是姿势事实上是很自然对不对、嗯、然后一个人在那边好像看着海一个人大概不知道在看东西还是在做女工这样子那但是就说你跟画得很像的那后面尤其更简单画那个屋顶几乎就简单两下就把就是反正你就知道这里有个屋子就是
我觉得屋顶是椅子也是、
啊哎、呀
虽然有光影表现但是那画的不是很细致
了对有个印象就好
有个印象就好知道那是椅子就好
然后你知道你看后面那个人白色的
穿白衣服
甚至只有一撇而已配这里多在尾这样就近了因为这也是一个原因因为你在户外写生光线变化很快你不能慢慢画等你画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光已经变了这样子那可是这是一个很革命性的技法这个画出来的时候大家一点看不到了这样一个比赛那个裁判看都不看就把它丢到自制楼里面去了这样但是这就表示说哎、欸，我现在要创造一个
新的局面、啊、
对对对不同的画法、嗯、那左边戴着花帽子的这个女人是卡米尔就是她后来的老婆
是、哦、
因为没钱请模特所以那做母的做女朋友的都是很麻烦的都要减做这个
我觉得就像我你没有钱请制作人我就只好研究 podcast
为什么这样
担任制作也顺便主持
感觉在讽刺我好那右边这个是他的妹妹就是
卡米尔的妹妹吗
那老婆的妹妹卡米尔的妹妹这样子好那卡米尔呢后来在末年27岁的时候帮他生了一个小孩、但是他们没结婚所以这小孩算是私生子所以这又让莫内的父母大为愤怒
还没结婚就生孩子
对之前断绝他经济支柱后来当然还是自己儿子不忍心嘛后来还是有再寄钱给他、结果现在你不然你就好好给我结婚你不结婚跟个女的在一起还给他生个私生子更生气再度断绝他的经济援助
所以这样子是后来有在援助他就对了
对对对对 对、这一次再断绝那就惨了这个时候他的债主纷纷上门因为莫内在外面欠了很多钱就是因为你生活费有限嘛对不对结果那债主来上门他家也没东西啊把他画扣押起来
这些债主现在的子孙应该都发达了吧
然后呢把他们两个人赶出住的地方房子都不租给他了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插话一下华人的父母会觉得说虽然我儿子本来之前不怎么样但是他现在有一个孙子了就是没有结婚但是有一个私生子一定会就是好好的把他接回去啊
可是他觉得丢脸说你为什么不跟他结婚 这是因为在这个欧洲，他们私生子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因为他们是宗教的观念很重嘛，你一定要结婚嘛，你为什么不结婚，然后还去生孩子这样子，然后把他们赶出来，那莫内穷途末路，甚至想要自杀
啊，这么可怜。
对啊，你走投无路，你画被人家拿走了、啊，人被赶出来，然后你现在老婆还有小孩、欸，要即将出生的小孩，已经出生的小孩，你都养不活。对啊，还好这时候，所以你看有一位先生
有贵人了，是
贵人出现说，哎、欸，你帮我老婆画一幅画、
oh, 哦、
嗯、这个其实他老婆是不是真的想要人家画画也不知道，但算是对他的帮助、
嗯、
你不能直接拿钱给他，对不对？而且还买下一些他的其他的作品、
嗯
等于说这个让他暂时脱离经济的困境，所以这时候没办法住市区的，跑到一个叫波吉瓦的地方住一栋房子来做住，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跟雷诺瓦是邻居、
哦哎、
对，可是
所以这不是雷诺瓦自己私下请家来帮忙的吧、
哦、不是不是不是那这些钱根本也不足以维持很长久，所以很快他连买食物的钱又没有了、
嗯、
这时候雷诺瓦给他经济援助、
啊、对、哎、所以雷诺瓦也是贵人、哎、
雷诺瓦真卡好家啦、嗯、但是他给雷诺瓦精神支持，雷诺瓦给他经济援助、嗯、两个人常常就在波吉瓦那边有个塞纳河就在旁边作画这样子，
塞纳河不是在法国吗？
法国啊，对啊、嗯、波吉瓦也是在法国啊，对，好，然后1870年爆发法国跟普鲁士，也就是普鲁士也就是现在德国的战争，哦，有的人就举家逃亡，有人不幸战死沙场，莫内最幸运，
嗯，
一波红来这边，因为他在乡下写生画画、
嗯、
所以人家来征兵的时候没有征到他，那为了要逃避兵役，所以他收拾行李跑到英国去，
嗯、
所以这个到英国去就不用打仗了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幅画，因为大家知道伦敦的雾是很重的、
对，
而且是废气满天，我们现在讲雾霾18、19世纪那个伦敦的雾霾才严重，那西敏寺整个变成黑的，
为什么会这样雾霾那么严重呢？
工业
、哦、是因为工业的关系，
对，那时候开始产很多工厂烟啊，那时候没有现在什么环保的概念啊、嗯、所以都非常严重这样子。然后呢那这样子怎么画画？
嗯、
你在法国对不对，这个蓝天白云啊很清晰，那种阳光普照的海边，结果你到了这个伦敦去一片雾气，你根本没办法画画嘛，所以人家厉害的莫内找到一个新的表现方式、嗯、我们看这个西敏寺桥、
哦、所以这幅画叫西敏寺桥，
对对 对、
所以听众们可以赶快找这一幅画，
对，你看后面是西敏寺嘛，西敏寺的前、淡淡的这有一个桥在这里，有没有看到西敏寺左边这有个桥，然后前面有船，就在前面这边码头，码头上还有人，
嗯，
这个什么，这个有没有很像剪影？
对，
对不 对？剪影的方式，所以这个很厉害，就是说我还是可以画，所以很这在之前没有人这样画画的啦，那西敏寺画干，西敏寺全部灰色。
嗯，
对，然后桥，然后那个水就挤一个水波，就这样底下几下，然后哎，然后这个前面简单的两个船，然后一个码头。可是你仔细看码头上的人的这个动作是很传神的，
哦，是，
对不对？哎、嗯，所以还是蛮厉害的。好，那这种画法哈，就是这其实看起来是平面很简单的，
啊、对
不
对？
弄那这种平涂的方式哦，其实是跟日本的浮世绘学的哦。
那日本的浮世绘是什么意思呢？
浮世绘就是日本的一种画，等于以后我们介绍梵谷的时候，我们会拿来对照，就是他的画就是没有纵深的，没有透视法的那种，哦、就是平面式的这样。那他们就觉得说，哎。这个也是可以学，所以为什么日本人那么爱买梵谷的画？因为他们觉得梵谷是受他浮世绘的影响，
哦、是啊，
对、嗯，所以他们才会花大钱去买梵谷的画。那总之呢，你要创新，你就要求各种的技巧。所以这幅画你就显现出，就是莫内他可以挑战任何的困难。这母萨萨旷北禽兽的情形下，我还是可以画出来，而且我们看起来觉得很真实。
哦、对,
对，我们会感觉到你哦，你看雾气那么大，这样子，
对，
然后
虽然很朦胧，但是其实可以感受到他的画的意思是什么。
对，所以这之前也没有人这样画画，
哎、对，
所以这显现出他的功力、
啊、
然后呢，打仗打完了，他可以回来啦、哎、就像美国打越战，很多人逃兵逃到这个加拿大去啊，然后他回到法国，就在阿荣堆这个地方租了一间小房子。阿荣堆听起来就。怪怪的哈，
这是翻译嘛？
没有很好听，但我们如果念成 Arondé 对不对？是不是很有 Arondé 就很有法文的味道了，对不对？虽然是不是到底这么念，我是不知道的。Arondé 我们在 Arondé 就住，好，然后呢，随后住了10年， 他就一直画当地的风景。
哦，那边的风景很漂亮吗？
不管漂不漂亮，他就是坚持画户外的风景就对了。然后他这种原创性的风格，因为没有人像他这样画，而且他这种坚强的个性，我就是要画这样的东西，我管你们喜不喜欢，
所以他自创一个门派。
对
对
对对，所以他慢慢的就成为印象派的领袖。而且印象派大家技法也开始发展成熟，比如说印象派的话有一个特色是没有黑色，
没有黑色。可是刚才的
那
个伦敦，那
个不算是黑色，那不算是黑，就是说因为事实上在自然界是没有真正纯粹的黑色的东西。
自然界吗？
自然界没有。
可有些石头应该是黑色的，
那也不是全黑啊，也不是完全的黑这样子。对，所以这是他们对这个自然的这种观察了。然后光影的差异也不是在用明暗来表现，就整个他们的画就变得 很光亮，就大家开始慢慢有信心，觉得说，欸，我这样画画是可以的这样子。
所以呢，
所以
没有黑色，然后没有光影，
没有不用明暗的方式来表现。对，我可以用光亮光或者是更亮的光，这等一下我们看后面的话就知道了。然后反正呢，大家开始就是越来越敢画这样，刚开始是有点实验性，怕怕因为怕人美啊，现在就开始说，欸，反正集结势力大了嘛，你也画我也画，多更多的人用这种方式
互相影响，
对，来表现的时候就会比较有信心。因为莫内不是坐在这个 Arondé 吗？ Arondé 呢，很多年轻的画家就集中在这里，互相鼓励切磋，而且这个地方虽然有点偏僻，可是离巴黎不远。那什么好处呢？就是画家又没钱了，穷困潦倒的时候怎么样？
就卖画，
带一幅画去巴黎卖。因为巴黎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嘛，有钱人才会买画嘛，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些画家平常他们喝酒吹牛啊，然后讲最近画什么，然后说没钱啊，然后互相也不可能借钱，都很穷嘛，我就带一幅画去巴黎卖。过两天回来说啊，画卖掉了，来大家喝酒哈。所以其实蛮有趣的哈。所以这些印象派的画家，他其实都很经济上都很拮据，可是，在绘画的时候，他们流露出一种高昂的精神，就觉得，欸，我们是创新的，我们跟以前不一样，哦，所以他们坚持这种精神，那互相鼓舞，你不互相鼓舞做不下去啊。
所以都是画风一样吗？
就是都是比较接近，至少就是说，至少是挑战传统的就对了。
其实你这样讲，我也觉得我们去欧洲很多的地方，很多名胜古迹，包括上次去捷克那个大桥，其实都会很多的画家，包括意大利佛罗伦斯，都有很多画家，比如做素描也好，或是画当地的风景，然后就是寻求买家，寻求顾客来买。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画画很困难，就是说你画的话没有人买怎么办，对，可是你又要坚持画你有你风格的东西。如果你不然你像中国大陆专门画那种外销画，他你知道画外销画他不是一次画一幅，一次画一幅画不来，他一次画十幅，然后绿色第一每一幅的绿色画完，然后红色每一幅的红色，他就用这样子量流水线量产的方式的。
这样可以画的细致吗？
他画习惯了，画得很像。那个中国有一个叫做范古村，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全村人都在画范古，然后外销这样子。那这个莫内在 Arondé 写生的时候，他把一艘小船改装成画室。对，我就沿着塞纳河，然后就晃晃晃，看到哪里就去找一个绘画的题材。因为阿波敲亏要用准嘛，所以马内，我们上次介绍那个马内，马内有一幅油彩的速写，它就是它的主题叫做在阿龙堆时莫内于船上绘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船，你看有个屋顶，然后呢莫内就坐在那边，
莫内当成他的那个画画的主角，
对对对对对，然后莫内坐在那边，然后一幅一个画布在那边，
还有一个女生，
应该是他老婆哈，老婆被迫出来，
可他不是画老婆，
他是画风景啊，但有时候
老婆陪聊天，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这个颜色都很明亮，
对
对
对，
那这个就是说这幅画目的不是在欣赏这幅画，让我们知道说那时候他莫内过的是这样生活。
这个好像有点写实，就莫内是这样子画的，
不是，但是画法还是很印象式，你看都没有很清晰，有没有？都是大概大概这样，但是这整个感觉就出来，你就看到他在船上啊，然后在写生画画的这个样子。然后呢，印象派的画家呢，他们自己开展览，那没办法，为什么自己开展览？因为官办的沙龙他们都被淘汰啊。对啊，
因为主流
对对对对
不喜欢他们，
他们就是一群被淘汰的人啊。对，那政府 的那些评审他们就是要讲传统的，我们上次介绍这个马内的时候也介绍过嘛，所以他们就自己组一个团体，就像以前我们写诗自己组诗社一样，就是我跟你传统的不一样，那这个组织就开放给每个画家，你每年就缴60法郎你就是会员然后呢你就可以开画展，第一届画展的主席就是雷诺，创办会员16个，包括莫内啊、雷诺瓦、豆家、毕沙罗、塞尚
都好有名，
对现在来说都很有名这个以后我们都会介绍到那这个画展当然很多媒体会介绍嘛，因为没有人说落选人出来展览的对，我们在台湾也没看到说诶我们这群人落选了然后我们来办展览了，谁要看了你就被展览被这个淘汰了嘛可是还是很多媒体介绍评论但是大部分是负面的攻击所以有一个学者在参观的过程中他就不断的看一幅骂一幅就看到这一幅莫内的印象日出这个时候他看到脸色变红
你说这个
这个学者看到脸都红了也可能是个艺术学者他们尖叫说这幅画表达什么呢印象日出那这幅画一定有一些印象吧
太激动了声音都变了
对啊就是很激动的我就模仿他很激动他说最简陋的壁纸设计也比这幅画好看
其实听众这时候可以赶快找到这一幅印象日出
莫内的因为你这看这实在是不加多你在不傻傻后面就涂成那个样子对不对然后都不清楚后面是烟囱在冒烟还是什么
那是烟囱吗
看起来是啊然后这边好像有一些船还是起重机还是什么东西然后前面唯一清楚一点点就是一个船上面站个人然后这个海浪你看画海浪就这样啪啪啪啪啪这样好所以你会感觉这幅画很扯就说很不像正经在画的可是你稍微把就稍微眯一点去看它就是这个感觉它你看日出不是很清楚吗那个太阳在那里对不对所以日出的时候如果你现在画一个太阳然后你把船把什么烟囱工厂起重机都画得很清楚那你是假的
可是这个日出照理说这个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但是它的感觉还是很朦胧整幅的颜色还是朦胧不是很亮
空气不好其实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本来就没有那么清晰对所以他要画的就是那时候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说他不受传统的拘束说我一定要把它画的日出啊很明亮啊什么东西都很清楚而是说其实你俩雾蒙蒙的天气出来太阳就是这样没有旁边没有光嘛
所以这幅画的地点应该是在哪里一样是伦敦吗
这幅画的地点说
因为感觉天气不是
对
就是雾朦胧鸟朦胧的感觉
应该是在伦敦画的法国天气应该会好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有很有趣的就是说因为他自己把那时候还没有叫做印象派他就把这幅画取作日出后来自己想说做这个日出虽然也不是很清楚就写个印象日出这样子好结果印象派这个名词就诞生了
从这幅画开始
对从这幅画开始就这就是印象派有就是一个朦朦胧胧不清楚的印象日出
我觉得我也可以把它解释夕阳
夕阳夕阳当然是可以 对
因为感觉那个天空有一点就是被它映照的有点彩霞
所以它的特别就在于说我去挑战任何的题材我什么都敢画我挑战任何的天气对挑战任何的状况但是我都有办法去把它呈现出来而不是说我只能画我想象中那个美丽的风景这样所以
不以美丽为主
对
也不以写实为主
对我以印象为主好那我们来看这个36岁的时候画到没得画了因为一天到晚在塞纳河摇来摇去画风也没画了跑去画火车站
火车站
对如果我们因为当时的在欧洲的火车站就火车进到这个市区内的时候它都会盖很大的棚子把它搭起来就是我们后来去看你有去看过这个火车站吗
其实我们上次在意大利是佛罗伦斯吗那个火车站也是这样
对很大的那种火车站这样子那这个事实上这个火车站还有一个意义就是那时候印象派的画家大部分都坐着火车到乡下去画画因为我们住在巴黎嘛主要交通工具
是火车
就坐火车到各处去画画那 塞尚说啊，坐火车麻烦，我规体体火车站来电围的话，
你说塞尚是莫内
吧？莫内莫内哈、嗯哦，那因为火车是很有大的很大的吸引力，因为那是现代的科技。在以前是没有火车的，火车刚发明的、哦、
所以莫内那时候画画是火车才刚开始，
你知道火车是比汽车还早发明的，对、嗯、所以那对大家来讲、欸、有一个快速移动的工具可以让我们到比较远的地方去，所以莫内去画这个火车，像巴黎的奥赛美术馆它整个就是火车站改的、嗯、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所以把奥赛美术馆改成这个把奥赛火车站改成美术馆，其实它有很大的意义在于说，当年印象派的画家都是从这个火车站出去各地画画的，这样哈、哦嗯。那画火车站，说啊，火车站又怎么画？火车站有什么好画的？可是你看这个火车站，
哎，这幅画我们讲一次名字，
对，
圣拉沙火车站，
对对对对，是不是非常的有气氛？就说你感觉，你看。他也没有很写实，几叠几叠哦、嗯，这里一块，那里一块这样。可是你就模模糊糊的，你就看到那个火车，然后在冒烟的样子，然后那种烟雾缭绕的那种样子，然后有一个屋顶在那边，屋顶还有一些地方好像是生锈的啊，然后有格子在那边哈、哦，这个。
哎，可是它的烟雾不像我们一般想象的是黑色的，它是冒出是蓝色的，深蓝色的烟雾。
对对对对，嗯、其实。因为它不写实嘛，我也不一定这是真的。就像你后来看梵谷画的人的脸，还有绿的，还有红的，对啊，所以它就没有那么。可是重点就大家就说烟雾是没办法画的啦，
嗯，
烟雾就不清楚的东西嘛。可是我就画烟雾给你看，哎，那我就让你看出来，不管这个烟的颜色是不是当时正确的颜色，但是你看那个烟雾的那种样子，烟雾缭绕的那种感觉，事实上是画出来的。所以讲来讲去，你就你看，就是大概的一个印象、嗯、大概的一个。你说他不写实，他又很传神，
又知道他画的是火车站。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你对你看其他地方什么，就是都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觉得都不是那么清楚，你又知道那是什么，这是蛮厉害的，
很厉害、
啊。对对啊。
那画无形为有形、啊、
对对对，那这个烟雾，因为我们要讲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画的这为什么我们要去看原作，因为经过印刷颜色都会变掉、
嗯、是
你看到原作的时候可能跟这个色彩差距会很大，甚至你在不同的画册或者不同来源去找到的，像那个印象日出我就找了至少五种颜色都不同、
嗯、都不太一样，
对，都不太准、嗯、但是最重要就是他用这个深蓝的烟雾，然后你可以看得出这间是有阳光的嘛，所以里面这样是亮的，然后就形成那个明暗的对比这样子，然后用有些地方是很厚重的，你看底下这些深的地方，然后也有一些比较小块的鲜艳的那种色彩融合在一起，然后你就觉得哇，感觉这火车画得很小，但是你觉得好像蛮有力量的，这样
好像从远方慢慢的驶进来，
对对对对，你感觉你站在那边、嗯、你感觉那火车呜、
嗯、慢慢的开进来
就开进来这种感觉、
嗯、对，
所以其实真的就而且它就是各种光跟颜色的这种实验，对，所以你看它其实是很多颜色，比如说这个屋顶的地方稍微微微露出一点蓝色的天空，有没有？
有，
因为它的屋顶是那种半透明的嘛，对，所以其实你如果慢慢的看它的细部的话，你就觉得这是其实是很厉害，就是说我不是画得很清楚，但是我却又表达，
而且你会感觉那月台上是站满人了，很多乘客在那边等着，
对对对，你有那种想象的那种空间，这样哈。那虽然，可是你在想这种画有没有人会买？
当时不一定会有人买，但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一定很多人抢着要，
对啊，问题是那等他成名以后当然他什么东西都抢着要，你像毕卡索他曾经装潢家里面画了一个简图给那个装潢师傅，装潢工做好了之后要去毕卡索说多少钱，装潢师说不用付钱啦、
哦、
那你那个简图签个名可以吗、
这个有先知哦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当然就没有办法卖出去，这样，所以这个时候是他经济最窘迫的时候。
欸、所以他们一定没办法想到百年之后有人呢，如果他只要卖一幅画，他可以一生的荣华富贵。
对对对，但是如果那个时候他就能这样的话，搞不好他就不会再有后面
的作品，也不会再画。
对、所以他经常他跟马内借钱，跟佐拉一个作家借钱，还跟其他朋友借钱付房租。付生活费，即使这样，借钱，朋友借钱，借久了也会借不下去啊。
是啊，
对，
是啊，
大家又不是里面，大家没有，
大家都不是很有钱的吧，
没啊，大家都瞎，作家跟画家总会有钱，对不对？好，最后他实在没办法，只好再搬到乡下，偏远的乡下，
更乡下了吧。
对对对，然后他有一个专门收藏他的祖故，叫何希德，所以那时候也有一些人，他自己不一定是那么喜欢艺术，可是他会收藏，然后再转卖，这样来赚钱，哦。对，所以他们主要靠这些人。
这有点像中介，是不是？
对对，类似这样子，就画商了，就说哎，就我拿画去，我不可能人家去兜售嘛，就提哎，师傅给修者，啊能百得好啊，无啊不好啦，百五嘛好啦，我得欠钱啊。然后他收了，有机会他拿去卖给人家，这样。那这个结果，这个收藏主他自己经济破产。那这个破产了，这个收藏主，这个何希德的太太呢，还有六个小孩。
他跟太太生了六个小孩，
对对对，那个时代生小孩很多嘛，因为天主教也不能节育，然后带了六个小孩来跟莫内的家人一起住。为什么会收藏主的老婆？当年你有说我的话，现在为什么你跑来跟我住？
交情好啊，
交情吗？
是啊，
因为莫内跟何希德太太有婚外情。
那是之后啦，但是为什么跟他住，一定是因为先交情好嘛？那后来发展会成怎么样，那也是没办法料想到的啊。
后来两个人有啦，后来到52岁有结婚啦。而且
你说他跟他太太，
跟何希德太太，他的本来就有一个太太啊。
对对对，
本来那卡密尔他有结婚，那卡密尔因为身体不好，那个莫内39岁的时候卡密尔就过世了啦，所以后来他就跟这个何希德太太在一起。
那时候何希德呢，自己再搬出去，带六个小孩搬出去吗？
没有，何希德太太当然带着小孩跟莫内在一起啊。
那何希德呢？
何希德着楼啊，欠债。
哎，我当初还资助你哎，莫内。
那也没办法，我莫内现在也不是很有钱了，啊。哎，我莫内有情有义呢，我养你跟六个小孩已经不错了嘞，对不对？
对啊，但是你把我太太抢了。
不是抢，是你太太来投奔我，我是照顾你，是托孤哎，
我还托孤。
好，这个不管他。 好，然后呢，莫内他也要尽量把印象派的画推到更高的层次，所以他要研究光线呈现的色彩变化，所以他这时候已经排斥纯粹的写实了。
原来已经排斥，现在更排斥了。
原来就是说，以前就是说没办法写实，他现在说我不要写实，这样子我就用观察来分析变形，来求得创作的自由。所以他做了一件非常离谱的事情。你说我们画风景是不是每天去画不一样的东西？他现在不是哦。我同时描绘同样的东西，画干草堆，
是，
就是说因为东西放在那里光线会变化嘛，
对对，
对不对？所以我放10幅画架，我现在画8点的干草堆，然后9点的时候不一样，我这第二幅画画9点的干草堆，第三幅画画10点的干草堆，所以一天下来我画了10幅干草堆，颜色都不一样，东西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在告诉大家说，你看光线改变东西就会改变，所以你就不应该说，什么东西一定是什么样子，这样子。
哎，我现在想到你这样讲，这样有点像那个摄影缩时，就是我相机放着，
缩时摄影。
哎，对对对，然后这光彩啦，时间的变化，同样一个地点，那它就是会变化，不要云彩啊，颜色啊，光线。
对，所以这个很有趣，就是因为没有人有过这个观念，同个东西画一次就好了，干嘛每个时，结果发现每个钟头画的都不一样，所以51岁的时候他展出15件干草堆，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你把它干草堆都找出来，一幅一幅对比，真的都不一样。
就是因为光线不同，
对，都不同的光线，然后就显现成不，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你看这幅干草堆，感觉也蛮美的。然后虽然说只是个干草堆，但是因为光线太真实了，你看包括地上那个光影的感觉，这样 对，所以干嘛？干草堆嘛，就水。这以前来讲，谁会画干草堆？你神经病啊！当然是画青山绿水啊，对不对？怎么会去画两个干草堆，而且还画了15幅这样？
所以我们如果搜寻莫内的干草堆，所以会出现很多。
对对对，你可以找到15幅，对对对。那你来对照一下，你看每一个不同时间、不同光影呈现的，所以这个引起很多的议论纷纷，大家很惊讶，闹狼为
这又是一个创新的
感觉了。对对对对对，就创大师就这样，要走在时代的前面，甚至同辈画家都议论纷纷说啊，可以这样的哦，同个东西整天这样画哦。好，那当时当然艺评家或者说这些团体不一定会肯定他，可是一般的艺术爱好者喜欢。 哎、欸，就觉得说，哎、欸，这东西蛮特别的，蛮有意思的哈。所以49岁的时候，他跟雕刻家罗丹，哇，罗丹是非常有名的
啊，对对对，
那个沉思者，
罗丹跟卡密了，
对对对，他一起举行展览，非常成功，然后他就赚大钱了。经济状况大为改善，
从那个甘草堆开始了，
还不到，这时候还不到甘草堆哦，哦在甘草堆之前才49岁，两年，甘草堆的两年前，
是两年前，
对他的画已经受到大家的接受，而且更好玩是他在美国非常受欢迎。哎、欸，从欧洲卖到美国去，他在美国的声望是比其他印象派的画家声望更高的这样子、哦、所以这是他画这个甘草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一个创作，你要我们现在回头看他刚刚那个海边，
嗯，
对不对？你感觉那海边的话，他怎么这样子？感觉好像有点幼稚，有点好像不是那么的成熟。嗯、可是你从他慢慢的从他画这个。西敏寺桥、嗯、对不对，到画这个火车站，你就想，你就讲他对不同的题材，不同的天后，对不对，不同的这个光线跟色彩，他都去做挑战，我都想办法去把它画起来，而且把那个感觉，把那个 feel 都给他画出来，这是很厉害的。尤其到这个画这个甘草堆的时候、嗯、就让人家觉得这已经加上思想的东西了、
嗯、
就是说诶，为什么我们画画为什么就一定说画某样东西，那可是时间是不断在变的，光是不断在变的，我们怎么可能画一样东西是一直是一样的、
嗯、
对，你现在所以以后你要注明这是8点的甘草堆还是9点、
欸、所以如果要收藏莫内的甘草堆的话，应该一次要把它15都买下来、啊、
那
排成一列，
收藏是没办法，但展览是可以拿来对照这样子、
啊、
那他这些，所以他开始画这些系列的这种作品，所以他这些系列作品反而就是变成印象派的精华。他从43岁到86岁为止，他都住在吉凡尼这个地方。
吉凡尼在哪？
对对对，吉凡尼在法国，应该是比较巴黎，我记得是比较向北边的地方。我有些巴黎法国的团体会去参观莫内花园。
嗯，
莫内花园，他就后来他也就不出去写生了，不是坐船啊，什么坐火车，他就自己盖一个东方式的花园。有很多的睡莲，然后有一个日本式的桥，绿色的桥、嗯、大家应该有印象有看过这个画，然后还有一个西方式的花园。如果你去参观那个花园的时候，你就说啊，就是这一幕，莫内那时候就是在画这里、嗯、啊，莫内那时候就是在画这里，都可以从他的画里面得到印证。
所以这时候他有钱了、嗯、他才有办法、
哦、当然当然当然，有钱了我就不要再出去，年纪也大了、
嗯、
我自己盖一个花园啊，我在花园里面画画就对了。有机会我们去这个法国的话、嗯、我们就去参观他的这个花园、
嗯、
因为去了之后每个人都发神经，每个人都拼命买他的画，
一定要的，對對對，因为代表我也有来参观
过。对，虽然是复制的，可是你感觉就是说、啊，这个很想拥有他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看到漂亮的风景要拍照一样、嗯、所以他后来等于这40多年，他就隐居在这个地方了，也没有比他不太在跟外界。
40多年，
对啊，43岁以后到86岁，他都住在吉凡尼。
哦，但是你说他买花园应该不会43岁买的吧，
买
那时候他还很穷啊。
哦，对啊对啊、嗯、但他是49岁以后才开始有钱的，但是他都住在这个地方、
嗯、
住在这里，然后后来就自己去买了地、嗯嗯、去建了这个花园，然后在花园里面，一个东方式花园，一个西方式花园，然后他就是专门画单一的主题。
嗯，
因为我要研究这个光线的变化。那画很多，比如说刚刚讲的，你也大家有机会我们再放找，就是有那种垂下来的柳树，然后有一个绿色的桥、嗯欸、绿色的拱桥，那个也是就是他那个花园的样子这样。那最后他才画了、哦、这是毕生极其精华，画睡莲。睡莲这是非常难画的东西，因为这整个光影，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看的是一幅的睡莲而已、哦、这幅睡莲还是比较早期的睡莲，所以你还看得出是睡莲、
啊
哎、到后来你看到就是蒙蒙一片、啊、蒙蒙的，就是你大概知道那个是睡莲、
啊、
对，还是坚持睡。那这个大家也受到很大误解，大家说、啊、你画睡莲一天到晚画睡莲，你是江郎才尽没有东西好画的吗、嗯、那事实上不是，因为它的每一幅睡莲，大家也现在可以去搜索睡莲，你也会找到
非常多，
非常多，而且都不一样这样子、嗯、那事实上这个睡莲有来台湾展览，你知道那个睡莲大到是，比如说我们家客厅这整面墙，
嗯，
哎、欸，你 因为你如果画那么大的画，一定是画很多的题材，
是
画一场战争、城堡啊、马啊、什么山里，他用这么大的画去画那么小的东西，
嗯，
池塘里的睡莲，
嗯，
所以睡莲形状就抓绿，然后呢，你根本看不清楚那是什么，
又看不清楚，
清楚
又很大，
没有，后来发现要后退看，
嗯，
你知道退到门口去看这整个睡莲，哇，这个非常各种光影的感觉，整个就已经出来了，这样，嗯。可是问题就是说，你不可能那么远画，
对对，
所以你那时候到底是怎么画？所以有人说他可能已经青光眼、
白内障，他其实后来有
是是
嗯，晚期有白内障的问题、
哦，眼睛有这个问题，这样、嗯、所以他本来是画那种红色的木桥啊、睡莲、垂柳啊，后来他就只画池水跟只画睡莲。
嗯，
这个甘草堆画15幅，对不对？睡莲画了48幅，不得了啊！然后。整个池塘就变成一面魔镜，反照出各种光线下面呈现的美丽色彩，
嗯，
睡莲的蓝色的啦，绿色的叶子啦，红白花朵的交错啦，还有池水有的地方浓，有的地方比较暗，有的地方比较亮，强烈的这种对比，对，
嗯，
而且就是最大特别就是用那么大的画布去画，它只画几朵花几片叶子而已，
嗯，
完全放大那个尺寸，没人这样画图，
嗯，
有吧，这是 A，
所以它又一个创新，
对对对，这又是一个创新，嗯，我用这么大的画，可是我用这么大的幅画我不能画得很简单，哦，所以这些画其实是很细致很复杂的，就是你怎么样看你就可以感觉到，就是哦，你就觉得那个水是在波动，
有流动的，
你就觉得那个光是在上面是在移动的，然后呢，因为睡莲不是一个固定不动的东西，嗯，它在水上它是会漂浮的这样子，而且它随着它摆的位置的不同，然后随着不同的光线以及它本身不同的这种色彩，你就会觉得，欸，变化无穷，所以你看很多幅你也不会觉得说，欸，都重复，
嗯，
一点都不会觉得它重复这样子，这个其实看的时候感觉是非常震撼的，
是
怎么有人可以这样画画，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不简单，所以让他感觉说，哦，其实我们是可以，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说艺术欣赏很重要，说你如果了解他这个画的过程，
嗯，
就了解说他为什么要这样画画，为什么我要画那么多个甘草堆，我为什么只画这个睡莲，这其实反而是一个更难的挑战，因为我如果每天画不一样的东西，那不一样的东西就不一样嘛，我都有技术把它画得很好，可是我只画一样东西，
嗯，
我连画48张，可是48张给你的感受
都不一样，
那才是厉害，那表示我是画，反正他在花园里没事干，对，你要观察，哎，欸，这现在不一样了，光线不同，哎，欸，有一个乌云上来了，我就，嗯，就像我们拍照也是一样嘛，有云或者乌云，阴天阳晴天都不一样，然后他就去呈现各种不同的东西，这样，所以睡莲就等于这种，我现在念有几包睡莲哦，这实在吃不完的这样，但是
时代 对，
那重点不在这个钱，嗯，重点在说他去创造出这样的东西，
嗯，
等于是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
是
没人这样为道的，而且经济又那么拮据，常常那断根要断炊，常常要瓦不累，但是他因为坚持下去到最后就得到大家的肯定，
嗯，等于
大家的观念也进步，都可以接受说，哦，是画是可以这样画的，画确实可以不只画得像，我就可以画出印象，
嗯，
画出一个很强烈的，而且是很强烈的印象，这样，所以我相信大家如果是有机会，欸，下次如果有到国外去美术馆里面有莫内的作品，像美国的大都会啊，或者是欧洲许多的美术馆，大家都以收藏他的作品，竞相收藏他的作品，所以大家都值得去看一下，如果你看到原作的时候那种震撼感是更大，
嗯，
所以假设上次是来在故宫展览嘛，如果还有机会来展览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看，你才能够确实体会到说怎么一个老人可以对着那么大的画布去画一个，因为这个已经这，所以这不是写生啊，因为真的和睡莲没有那么大，啊，没有那么大片，嗯，那么大朵啊。可是我画到那么大朵，然后给你感觉还是那么的印象强烈，那么的像，哦，所以这个像已经不是传统的说画的像相像的像，而是说那个整个的感觉，整个光影的效果让你觉得非常的逼真传神，好像真的那个睡莲就出现在你的眼前，你眼前就真的有一片大池塘，有那么多莲花一样，所以我觉得能够欣赏这样艺术家创造这样美好的事物让我们来欣赏，这是我们的福气，所以我们也不要浪费了这个美好的东西，好，哦，可以这样可以欣赏它了吗？
对呀、啊，
可以肯定他吗？
我当然肯定啊，我可以不肯定吗？
不是，没有啊，你可以，你还是可以说，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什么什么什么，还是，但是，
我觉得就是欣赏这些花，就是不能以太原来的主观的印象，就是说我要写实，我要很像。那你刚说这么大，我也不能以睡眼哪有长这么大的，就是说要用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视野来看这幅东西，或者看他的人，包括就了解他的背景。
对对对，我们有那种开放的心胸去接受各种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二次为各位介绍印象派，如果大家还受得了的话那我们再努力介绍第三次。好，今天讲到这里。
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留言或是寄 email 给我们，无论是加油打气、发表感想、提出问题，或是想要听什么样的题材，我们都很欢迎哦，
也欢迎大家继续抖内哦。
另外我们会把今天所介绍的符号都放在简介栏，大家听我们的介绍时候可以把这些话找出来哦。
OK